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抱歉，就是我今天没有打领带，因为实在不能打，因为我的脖子很痛，被一只虫子咬，所以今天请你们怜悯我。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话。孩子们，你们看，这就是耶稣后来他受刑罚的时候，他所鞭伤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前一个写实的一个的照片。当然这个不是耶稣，这是有一个人他演了耶稣叫耶稣受难受难节，应该是这一部的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是Mel Gibson 梅尔基逊演的这一部的就是自导的这部的电影。所以孩子们，你们有时候你们应该都有打架的啊。你们有没有想想过，为什么你们有时候会打架呢？通常打架是怎样才会开始的？是不是突然间一个人，就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兄弟姐妹突然间就跑来打你？通常会怎样？打架是怎么开始的？通常是有人讲你，对不对？讲你的坏话，骂你，讲你，羞辱你，对不对？弟弟讲你，对不对？然后你后来讲回去，讲来讲去，然后后来你就可能他先动手，或者有时候你先动手，你就打另外一个人哦。你有没有给人吐痰过这样吐在你的脸上？有没有？有啊，真的吗？你敢这样做在你朋友身上吗？会吐在他的脸上，你敢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他会怎样？吐回你啊？真的只吐回你吗？吐回你还简单哦。如果你敢吐痰在你的朋友的身上，你猜他会做什么？口水游戏，这不是口水啊，是吐痰哦。你有什么要吐痰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保证你的朋友一定打你的。我保证他一定打你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被人羞辱，被人骂，被人讲，然后又被人吐痰，他不还手又不还口的话，他是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就是 he is coward, he is weak, 他是不是懦弱的人？所以他不还口不能还手，因为没有能力嘛，是不是？嘟嘟，我要你要知道有一种的强人哦，上帝给你一个很强壮的身体哦，我要你让你知道有一个比你更强的，就是耶稣。虽然以后你的身体哦会比耶稣还壮，力气可能比耶稣还大几倍，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真正的强人。耶稣他被打的时候，他被骂的时候，他被羞辱的时候，人家吐痰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不还口，他也不还手，厉害吗？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啊，耶稣做得到。真正的一个的强人 ，a real strong man is one who do not retaliate, who do not fight back。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真的是很弱。人家打我们，我们一定还手的；人家骂我们，我们一定还口的；人家吐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一拳过去的。但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他真正乃是真正的强人。好，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是受人藐视、侮辱、讥笑、讽刺，取自马太福音27章27节到44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求恩，主，求你再一次的施恩于我们。也主啊，对不起，因为我自认我没有办法的用我有限的言语，一个口拙笨舌的人能够把你所遭遇的这一些的羞辱清楚的表达出来。但主啊，求你恩膏我的口，让我尽量的能够把你所要面对、所要承受的这一切清楚的来表述。也求圣灵让我们看到当一日的光景，耶稣基督为何要为我们承受这一切。但若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承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来应对？主，你光照我们，也让孩子们能够晓得，让孩子们能够明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 受人藐视，受人侮辱，受人讥笑，受人讽刺。我们谢谢求你施我们恩典，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在上文的时候，你们记得当时候总督比拉多他其实断定了耶稣已经没有罪了，但是他为了要讨好当时候以色列的祭司们、长老们，还有当时候的群众啊，他们要求要释放巴拉巴，然后结果比拉多后来为了讨好他们，决定把耶稣交给他们被钉十字架。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27节到44节，翻到了请听我念。马太福音27章27节，总督的士兵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召集全队士兵到他面前，他们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朱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用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的面前讥笑他说，犹太人的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外袍给他穿回衣服，带去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就是独楼地啊，这应该是读如果你们待会读错的话，你们纠正我，因为我那天找字典的时候，字典是读啊，通常以前读的是好像是骷髅地，但我找字典的时候好像是读楼地的意思。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却不肯喝。士兵把他钉了十字架，就抽签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他那里看守着他。37节，他们在耶稣的头上以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所的，三日之内又把他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或者翻译成文士和长老也同样讥笑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上帝，如果上帝喜悦他，他就让上帝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是这样侮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清楚第一幕，你看到第一组的人羞辱、辱骂、讽刺、戏弄、嘲笑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整一个的四本的福音书记载耶稣受难的事件的时候，你会看到马太他有一个特别的强调。马太福音里面他所要关注、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耶稣怎样的被讽刺、被羞辱、被讥笑、被藐视、被戏弄。这就是马太他在写耶稣受难的过程的时候，他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关注点，是其余的三本福音书里面你似乎比较难看得到的，这是马太他所要专注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第一组的人就是罗马的士兵，他们怎样的讥笑戏弄耶稣。那结果我们要问，这些罗马的士兵为什么要这样的羞辱耶稣？到底耶稣犯了什么的错？是否耶稣得罪了他们？但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得罪这些罗马的士兵，这些罗马的士兵他们也应该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因为比拉多站在众人的面前说，这此人耶稣有什么的罪行呢？那结果他们应该知道耶稣是被害的，因为总督比拉多也知道他是被害的。但结果这些的罗马士兵要这样的欺负耶稣、羞辱他、辱骂他，他们把自己的娱乐建在耶稣的痛苦之上。所以结果在这里的时候，27节到29节的时候，总督的士兵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召集全队的士兵到他的面前，他们把他的衣服脱去，给他的衣服 给他穿上朱红色的外袍，运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的面前，讥笑他说：“犹太人的王万岁！”或者和本翻译成“恭喜”。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张的图片，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罗马的凯撒，罗马的一个的君王，他们的装饰。一个的罗马的凯撒的王，他会有一个的冠冕，他的冠冕通常好像一个金叶子这样啊所成的一个的冠冕，然后他会有一根杖，然后他会有一根一条的袍，这个的袍通常是靠近紫色的一个的袍，君王的袍啊，中国的皇帝的颜色是黄色啊，罗马的皇帝的颜色是紫色，然后他会有一根杖，然后他会有一个冠冕啊，这一些的士兵他们要娱乐，因为他们可能不知为什么他们拿耶稣来消遣，他们把自己的娱乐建在耶稣的痛苦之上，结果他们去找了一个的荆棘啊，这个就是荆棘的样子，他们织成一个荆棘，就要象征好像一个罗马的一个的君王的一个的冠冕插在耶稣的身上啊，结果这样的荆棘如果插在头上的时候一定是流血的。那结果他们找了一条的袍，这条的袍应该是靠近紫色的朱红色袍，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它记载说是朱红色的，但在其他的两本的福音书里面是记载是紫色的，所以应该是靠近紫色的朱红色袍，因为这个的袍是当时候罗马军队的那些的军官他们所穿戴的，所以这个军官其中一个军官应该是把他的袍拿下来了披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结果王需要一个杖，然后我们就找了一根的芦苇给了耶稣，再把这个芦苇从耶稣的手中抢过来，再拿他的芦苇打他，然后说万岁啊，犹太人的王万岁啊，他们就这样的戏弄耶稣，这样的就取笑他，就在那边欢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突然间我想起圣灵光照我，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哦。我们经常也是把我们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们经常很喜欢取笑人。我就用一个的真实的例子，我在家里我有两个孩子啊，结果最大的罪魁就是我，有些时候有其中一个的孩子他犯了一些的错，结果我会怎样你知道吗？我就拿他的错误来笑他，结果另外一个孩子也跟着我啊，我们两个就笑他，一直捉弄他，一直讲不放哦，讲了五分钟十分钟，讲到他怎样，讲到他哭啊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哈哈大笑，后来就说哦，糟糕他哭了，好不要再讲了。你们孩子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讲，哇越讲越高兴，讲啊就弄他笑他，或者演出来啊，他讲错一句话你就演出来，你把你自己的娱乐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我们就像那个士兵一样。如果我们是罗马的军队的士兵的话，每天没有事情做啊，结果你钉人十字架钉到麻木了，人死是麻木的，鞭人也是麻木的，结果要娱乐自己的时候，结果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我们是他的话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在28节的时候你看，他们脱去他的衣服给他穿上朱红色的外袍，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在两本的福音书里面是写着是紫色的外袍，在有一些的人说到底是紫色还是朱红色，是否是两件不同的外袍，但我觉得不是两件不同的外袍，因为你在对比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应该就是一件的外袍是朱红色的，那结果最近有一件的衣服轰动了全世界。在我的家里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看见这衣服的时候四种不同看法。我的妻子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第一次告诉我说这件衣服是白色和金色，然后我的两个孩子说这是蓝色和黑色，好我说的颜色是有一点像紫色还有巧克力色。好现在我给你们示范了，你们谁看到白色和金色请你们举手，举手啊！好，你们看到黑色还有蓝色的请举手，哇也是一半， 现在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看到有点像浅紫蓝色还有巧克力色，请举手。我也有。现在如果你们看到这样同一件的袍啊，你看啊，我们把我们看到的颜色记载下来，你们有一半的人写是白色和金色，另外一半的人写的是黑色还有什么蓝色还有黑色，还有一些比较少的有几位，刚才我看到你们举手，你们像我一样说是紫色还有巧克力色。我们把这个的颜色记载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撒谎？你们有撒谎吗？似乎颜色看待颜色的时候都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我们眼睛可能有那个感官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光色，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你们不要争吵哦，因为在网上他们在吵，有些人说真的是白色金色，你的眼睛有问题，另外一组的人就说你的眼睛才有问题，我明明看到的是黑色和蓝色。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的总理李显龙他看到什么颜色吗？他看到的是白和金。 Yes， 不一定对的哦，有一半的人说是黑色还有蓝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用这个的例子是要告诉你们，当我们看到马太记载是朱红色的时候，还有其他两本福音书记载是紫色的时候，我们不要惊讶。所以我认为有可能这一件朱红色的衣服外袍是接近紫色的，以至于会有产生今天我们这样的果效，像这件轰动全球的衣服一样啊，每一个人各自其说，有些人说金白，有些人说黑蓝，我怎么看都不像黑蓝呢、啊？但那些说是黑蓝，肯定是黑蓝的。你们不要吵了，等一下你们再吵。好，我们继续的来看29节，又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的面前讥笑戏弄他说：犹太人的王啊，万岁啊，或者恭喜。和本的翻译，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打他的头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残忍，他们是在戏弄一个将要被他们活活钉死的君王，是世人的一个的君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很罪恶的世界，我们也是罪人。有些时候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你都是不明不白的。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得罪他，他竟然这样的消遣我，这样的欺负我，得罪我，这样的讥笑我，辱骂我。有时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被人讥笑辱骂？有没有这样？你都不明不白的。但耶稣就是这样的。啊，我刚才已经问过孩子们了，如果有人吐口水在你的身上，你会怎样？我是我的话，我告诉你啊，以我的本性来说的话，如果有人向我吐口水的话，我可能会一拳打下去的。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人要打我了。那后来的时候啊，哇，我很担心啊，因为我怕突然间，我就一直祷告说，主啊，如果他真的一拳打过来的话，千万不要让我还手，千万不要让我还手。然后我还要跟他讲说，主啊，如果我被你打的话，你会高兴的话，求你继续再打多一下，你能够消气的话再打多几下。但按本性来说，如果有人吐口水在我身上的话，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一定一拳打下去的，真的，这是我的本性啊。我不知道你们孩子会不会这样，不想把你们千万不要试，你的朋友一定打你的，真的，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千万不可以做。那结果这些的士兵就这样的羞辱耶稣，拿杖打他，结果这种的羞辱是比死还痛苦的。对，有一些的人，有一些是壮士，他说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杀我，但你不可以辱我。所以这种的羞辱是极痛苦的，你们知道吗？啊，有些时候的有些人断头就断头了，没准但结果你这样戏弄我，这样的羞辱我，真的是很惨的。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的君王叫勾践，他是越王。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勾践，他被吴王打败了之后，结果他为了要生存，他结果他面对了奇耻的大辱，他结果他愿意做吴王夫差的一个的马夫，哇，为做他做佣人，做他的马夫哦，一个王为吴王牵马， 甚至让这个吴王踏在他的身上来骑上这个马。结果这个越王勾践，他为了要生存，他为了要博到这个吴王的欢心，他结果做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做，来博得他的欢心，为了要得到释放。有一次他做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事情，吴王夫差生病了，然后结果这个越王勾践来到他的面前，知道吴王生病的时候，他就告诉吴王夫差说，吴王，要诊断病症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吃大便。这个是有研究的 stool test， 如果你问医生的话就知道，就说你要知道这个人有什么病，有时候要验大便的。然后结果这个的越王勾践就告诉吴王夫差说，如果要知道王得了什么病，只要亲口尝那个新鲜的粪便，吃那个大便。那结果这个越王勾践为了博得吴王夫差的欢心，他竟然开了马桶，吃了吴王夫差刚刚大下来的大便，然后放在嘴里吃，然后说，哇，吴王你没有事，保证没有事。结果吴王很高兴，说，哇，竟然有这样千层辅在我面前的，一定不会造反。后来事情不久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个越王勾践放回去了。然后结果这个越王勾践他就回到他的宫中的时候，他每一次送大量的供奉黄金银珠宝还有美女西施给这个吴王夫差，为了要博得他的欢心，麻醉他。然后结果他每一天吊在他的墙底上一根一根的胆，每一天吃饭之前他馋那个胆，哇，苦到他半死的时候，他提醒自己，此仇不报非君子，他每一天就馋那个胆。他据说他是睡在那个心那个柴上面，睡在上面啊，他不是睡那个王帝睡的床啊，睡在那个柴上，这叫做卧薪尝胆。然后他说，我要报仇。结果时候到了，真的越王勾践就铲除了吴王夫差，他报了报仇雪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当有人这样的羞辱我们、辱骂我们、讥笑我们、戏弄我们的时候，就算我们忍得住的话，为什么要忍？为了要报仇。但这不是我们的耶稣所做的，他被人戏弄、被人辱骂、被人讥讽，但他不报仇，他不寻仇，他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把自己交付给上帝，等候上帝为他伸冤，他把自己交付与上帝，等候上帝的审判，等候上帝使他复活。这就是我们的主，跟世人的君王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耶稣是懦弱的，孩子们，你们不要以为耶稣是没有能力的。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在马太福音26章53节，他说，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他就马上派我12营以上的天使下来吗？耶稣是有能力的，只要他一祷告，神就差派天使下来把这些人都消灭了，但他却没有这样做。结果就应验了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把我的腮颊给拔我胡须的人拔，我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这就是我们的主。 I gave my back to those who strike and my cheeks to those who pull out the beard. I hid not my face from disgrace and spitting. 这就是我们的主哦。我们看31节，我们继续来看。戏弄完了，就脱下了他的外袍，给他穿回衣服，带去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就是独楼地的意思。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却不肯喝。士兵把他钉十字架，就抽签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其实后来已经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来背十字架了，因为当时候他们鞭他39鞭，这个每一鞭鞭下去的时候，他的鞭都带有钩和刺的，结果就把他的肉、连肉连皮都拉出来了，39鞭。结果耶稣你要知道，他已经一整夜没有睡了，还这样的给他们戏弄折磨， 所以耶稣没有能力，没有力气再背这个十字架了。结果这些士兵就强迫一个叫名叫西门的人来背耶稣，为耶稣背十字架。这个西门有可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马太记载了他的名字。那马太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呢？有可能是那时候他后来信主了，所以他后来记载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个的推测。在34节，我们继续的看哦，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却不肯喝。我们要知道，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两种的酒被喂给耶稣来喝。第一个的酒是叫末药的酒 myrrh mixed in the wine。 末药的酒在马可福音15章23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末药的酒给耶稣来喝。然后第二种的酒呢是酸酒，NIV 的翻译是 wine vinegar， 酸酒或者醋酒献给耶稣喝。在这里的时候，马太所记载的酒是苦胆调和的酒，应该是末药的酒。然后马太是唯一强调这个苦胆在这个的末药的酒里面。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强调呢？因为在他是希望把我们指向诗篇，在诗篇69篇21节，大卫曾经这样的说道：他们在我的食物中加上了苦胆 gall in my food， 我渴了，他们把醋给我喝。所以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尝了这两个的食物，苦胆和醋酒。这就应验了诗篇所记载，大卫所记载的这个的痛苦哦。他用寓意的方式来记载这些的人这样的来苦待耶稣基督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当时候他们把这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来喝的时候，耶稣尝了却不肯喝。在这里有一个的解释是说，有可能耶稣是为了要承担所有的痛苦，所以他不喝这个末药的酒，就是用胆调和的酒。这苦胆可能是戏弄他，有可能是戏弄他，所以结果把苦胆调在这个末药的酒。这个末药的酒是其实是有麻醉的作用。然后你看末药的时候，我昨天去查 Wikipedia 的时候，百科全书的时候说末药是有一些就是麻醉的作用的。那结果耶稣可能就是不要被麻醉，结果他只是尝了表示一种的接受，但他不喝下去，他要完完全全的接受整个的痛苦，为了我们承担整一个的痛苦。在35节的时候，你看到士兵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就坐在他那里守着。亲爱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考古学家，他们后来做考古的时候发现，被钉十字架上的人呢，有可能是赤裸裸的，就是说没有遮下体的。大多数十字架上的一个的图案都是有一块布遮住耶稣的下体的，但实际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光光的，光的身子，是极大的羞辱。你不相信，你脱宽衣服你跑一圈，你就知道什么叫羞辱。如果你的衣服给人扒光了放在众人的面前，是羞辱吗？是羞辱，生不如死的羞辱。但结果他们就士兵们就抽签要分他的衣服，他们很可能就在那边赌博，我不知道，但他们结果抽签分了他的衣服。这也有应验了在诗篇里面老早上帝透过大卫的受苦的经历来预表着将来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他寓意的一个的方式阐述他所受的苦，那结果这整个的事情其实正在预表耶稣将来所要受的苦。我们看诗篇22篇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大卫从来没被扎手扎脚，他就用寓意的方式表达他所受的苦，但结果就预表了耶稣他的手要被扎，他的脚要被扎。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着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揪。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 帮助我。这就是在大卫他受苦的时候他寓意的一个的表达，结果成为了预表将来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就是耶稣的手和脚都要被扎，耶稣的衣服要被他们分开来啊，他们要研究抽签把它分了。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要受的苦啊。你就可以看到大卫他的一生，他还是一个王，他受了很多的苦，尤其是他当他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后来他也要受他的儿子的追杀的苦，结果在他的苦难当中他记载了许许多多的诗篇，而这些的诗篇都指向将来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的来看37节，他们在耶稣的头上以上钉了一块的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个的罪状是后来比拉多，你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是比拉多亲手写上了，是定耶稣的罪，因为要定死耶稣一定要有一个罪状，他知道耶稣没有罪，结果比拉多就写上他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要造反的王，但他清楚知道比拉多是知道耶稣其实没有造反，因为耶稣要做的王不是地上的王，他要做的王是世界的王，是天上的王，这就是我们的主。他们就把这个罪状写上去哦。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哦，38节，当时有两个的强盗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路过的人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所，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第二组的人羞辱耶稣。刚才第一组的大部分都是士兵，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时候，他们戏弄耶稣；后来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又在羞辱耶稣。现在是第二组的人，这第二组羞辱耶稣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些的路过的人。这些路过的人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跟强盗一起被钉的。他们就嘲笑他说：“哎呀，你如果是王，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不会有这种下场了。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结果他们很可能听过耶稣所说的教导，说他这个要拆毁这个的圣所，这个圣殿三日内重建。结果他们就这样的诬告耶稣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所，三日之内把它重建起来的。”但耶稣从来不是真实这样的讲这一番的话。在约翰福音19章19到22节，耶稣是说：“你们拆毁圣所，我三日重建。”你们就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拆毁圣所，我三日重建。然后耶稣所表达的这个的圣所，这个的圣殿，就是他的身体。他们要把耶稣弄死，耶稣三天后他要复活。所以结果这些的人他们嘲笑耶稣，摇着头然后羞辱他，然后他们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些路人他们讲的这一番的话的时候，仿佛在撒旦在旷野里面跟耶稣所说的话，他的字句的结构是差不多是一样的。耶稣在撒旦在旷野试探他的时候，撒旦对耶稣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后来撒旦又在跟耶稣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上面跳下来。”那结果你就可以看到路人所说的话就好像撒旦所说的话：“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啊，结果他们是这样的取笑耶稣，羞辱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遭遇患难苦难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会取笑我们。如果是神的话，如果你所信的是神的话，让你的神救救你吧。如果耶稣是真的，你叫他下来我就信他。这就是许许多多人他们反对耶稣的时候他们所提出来的，他们所说的话就跟这些的路人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继续的来看41节，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同样讥笑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上帝，如果上帝喜悦他，就让上帝现在救他吧。 因为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有第三组的人讥笑耶稣。这第三组的就是当时所有整个以色列宗教的祭司们，所以是现代的人的话说是现所有的牧师、传道和长老，他们就在那边讥笑耶稣，戏弄他。然后结果他们所戏弄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有意识的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的反对是什么。从他们嘲笑耶稣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反对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就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意思是说这样哪里是神，这样哪里是上帝的子，这样的话哪里是那个要来的基督。他救不了自己，他能帮助人，他却不能救自己。然后结果第二的时候，你看他们就说，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如果他就是那个要来的王，就是要来的基督的话，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信他。 If he is the king and he come down and I will believe in him。 这就是他们所做出的一个的挑战。基本上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要来的王。第三，他说他信靠上帝，如果上帝喜悦他，就让上帝现在救他吧。啊，他说你看，如果上帝真的爱他的话，让上帝救他，因为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落入苦难的时候，人也会这样的讥笑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上帝让你受苦？撒旦有时候也会这样的欺骗我们，当你受苦的时候，有遭遇患难的时候，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有时候心里会有时候听到一些的话，上帝可能不爱你，所以你受这些苦。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如果是上帝的女儿，为什么他让你受这样的苦？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结果有些时候我们遭遇患难苦难的时候，有可能也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结果整个的事件也是应验了诗篇所说的，在诗篇里面大卫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后来他说，一个王就说，我是虫， I am a worm， 我是虫，不是人。不是说他不认识人，是寓意的一个的表达，我是虫不是人，是世上所羞辱的，是众人所藐视的，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憋着嘴摇着头说，他竟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你就看到这一段最后一节第八节的时候，就基本上跟这些祭司长们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结果你又再一次的看到耶稣所发生在耶稣所身上的事情，又再一次的应验了旧约圣经哦。啊，结果大卫的一生，他所经历的痛苦，其实是预表着将来耶稣所同样要受的痛苦。好，我们最后要看最后一节，他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这样侮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第四组的人羞辱耶稣，这第四组的人羞辱耶稣的就是这些的强盗。这两个该死的强盗，他们就讥笑耶稣，辱骂耶稣。你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讲耶稣什么，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基督，你是君王的话，你就下来啊！他们就骂他耶稣，讥笑他，辱骂他。但感谢主，后来有一个的神迹发生了，在路加福音23:42，这个的神迹就是在当时候原本两个辱骂耶稣的一个的强盗，在一个的强盗后来在他未死之前的时候，他竟然悔改了。他可能看到他辱骂耶稣的这个的耶稣，他讥笑的耶稣，他没有反应，他不像常人一样。后来他也神赐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就对耶稣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意思说耶稣你做王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天必同我到在乐园里，就是耶稣答应他要拯救他，把他带到乐园天堂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反而有些时候传福音是在被人羞辱被人辱骂的时候，结果反而有人信主。而这一个的强盗就在他羞辱耶稣的当儿，后来他 回转了。有些时候我们当我们辱骂我们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泄气，可能有一天这个人是曾经笑过你的，曾经讥笑你戏弄你的，后来要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如果有人羞辱你，如果有人讥笑你，如果有人讽刺你，你要如何面对？你怎样的来面对？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我们一同来念了，你们念一二三，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他的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耶稣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如果有人羞辱你，有人戏弄你的话，首先第一，你要注视耶稣，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依靠他，对耶稣一直不断的祷告。第二，你要看在摆在面前的喜乐，你要看到盼望，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掌管。将来如果你是为耶稣受辱骂受羞辱，如果你没有做任何恶事，人这样的欺负你的话，你要知道将来有大赏赐在等待着你。所以耶稣他看到将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因为他看到荣耀，他看到他要坐在上帝的右边，结果他轻看了这些的羞辱。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往前看，看到将来要得到赏赐，将来要得到的荣耀。第三，要仔细思考思想耶稣的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没有告诉你们，其实我有入院，因为我被虫子咬，咬得很厉害，很痛啊。然后盖我驾车的时候都是这样转的，因为脖子不能转，是很痛的。但是在后来我在预备正道的时候，在我很痛的时候，我预备正道的时候，因为我要默想耶稣的苦的时候，后来我发现一样的事情，我这个的苦算不得什么。我不埋怨，原本是很苦的哇！如果你无缘无故背着这么厉害的虫子一咬，哇，整片黑到完肿起来，然后医生也不懂是什么事，还给我打了五六针，结果我不埋怨，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算不得什么，耶稣所受的苦。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默想耶稣的苦的时候，一切都不算为什么苦。我在我最惨的时候，做牧师都不是很好的，做牧师都有自己的痛苦的。李怀牧师也是，我也是，子玉传道也是，曾长老也是，只要你侍奉主的话，你都会多多少少会面对一些的苦难啊。你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的苦难啊。结果我很喜欢一首的歌，这个叫《弥赛亚》歌曲，是亨德尔所写的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Messiah。这是曾经唐牧师介绍我听的，这首的歌是很长啊，两个小时的歌啊。如果你会听的话，你有那个的字的话，它其实是唱英文的，所以是听得懂的。在其中的一首里面哦，他有用了4到5分钟一直唱这一句《以赛亚书53:3，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有时候我很苦的时候啊，没有人可以装我的泪水的时候，我就听这首弥赛亚神曲，我一直在听，因为他3到4分钟一直在唱这一段。 He was despised, rejected, a man of sorrows and acquainted with grief.And acquainted with grief.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当我每一次我痛苦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辅导我的时候，结果我一直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这是神的话，他就会提醒我不要在乎我所受的苦，因为我所受的苦不如耶稣基督。所以我默想，我思想耶稣的苦， 结果我所面对的苦就再也不苦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次我去，后来我要介绍你们一样另外一个的方式，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要辅导人，就是他面受人的羞辱、辱骂、戏弄的时候，或者你面对受人欺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来应对。有一次我记得我去探访我的一个的朋友，他受当时候教会的长老们、执事们合力的欺负，结果他很惨，他差不多要忧虑了，他已经，因为他那时候还以为他患了癌症，结果他差不多要崩溃了。那结果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就翻开诗篇，我翻开诗篇的时候就跟他一起祷告。你们要知道，诗篇里面有些的经文里面是好像求上帝击打恶人，求上帝审判他，求上帝给他灭亡啊。结果读了这个的诗篇，与他读了之后，哇，他的心，沉重的心突然间好像放下来。后来再用诗篇与他祷告，祷告了之后，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建发，可以这样祷告的吗？我们不是要爱我们的仇敌，就是要赦免他们吗？怎么可以祷告就是上帝给他死，给他灭亡，给他这样？”我说可以的，因为诗篇也是上帝的话，诗篇是上帝的话，我们可以用上帝的话辅导自己，用上帝的话来祷告。那祷告完之后，我们才来为我们的仇敌求恩。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后来我告诉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做了许多恶事陷害我，他们陷害使徒保罗，保罗说主必按他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你不要怕，你带到上帝的面前，你把告诉上帝说，这个人怎样的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上帝啊，你为我伸冤，你击打他啊，你给他死啊。然后不要停在这里哦，千万不可以停在这里。你这样的祷告之后，你用诗篇祷告完之后，你一定要按照耶稣所说的，耶稣也同时也说过，也是上帝的话，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祈祷。所以用诗篇祷告完之后，然后怎样呢？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仇敌，他这样的恶待我，但是求你使他悔改，使他得到恩典，使他能够信主，使他能够不再行恶。然后这样的时候，他结果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的朋友就平静下来了。我在我这些年来说，我后来发现一个的事情，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后来陷入一种的被人羞辱、击打、击骂、戏弄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跟他们讲电话，你越见他们的时候，你听他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都不能够平复他的心情的。他在什么的时候能够平复他的心情呢？当我与打开诗篇的时候，叫他们读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整个的石头就放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主会为他们伸冤，他们整一个不平的心情就被释放了。结果你们要知道，诗篇是蛮有能力的，尤其是当有恶人、仇敌欺负我们、欺压我们、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用诗篇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再为我们的仇敌说，主啊，求你爱我的仇敌，求你赐福我的仇敌，使他回转过来。现在请你们容许我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我做一个的示范，我用诗篇六十九篇来做一个的示范。诗篇六十九篇，你就看到大卫他受苦的时候，在第一个的段落啊，他祈求主的搭救啊。你们念第一段啊，然后你们停在那个红色的字的前面啊，你们念一二三。所以你看到诗人大卫他就祈求神的搭救，后来第二段的时候，你看到他向主陈明，就是说这个的仇敌怎样的欺负他。你们念哦，第四节到第五节，你们念。对，他就陈明这些的仇敌怎么的欺负他。第三段的时候，你看到大卫他就认罪哦，你们念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念。我 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跳跃到第十六节哦。第十六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祈求上帝的搭救哦。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你们念呢？好，你看第在这一段的时候，他大卫祈求神的搭救，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你看到这整个的预喻的表达后来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然后你再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他诗人大卫求主为他伸冤呢、啊。你看啊，的言辞是非常的严厉的。好，你们念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你们念呢？这里有一个的困难，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为什么大卫这么的残忍了、啊、要让他的仇敌好像下炎这样，要上帝的愤怒倾在他的身上，然后甚至不要上帝救他们呢？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你不能明白诗人所说的这一切的话，是因为你还没有真的被人欺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你真的被人欺负到这个的地步的时候，你这样的祷告，你真的会像诗人这样的祷告。所以大卫就祈求主为他伸冤，然后我们再看在三十节到第三十四节，他就从祈求神为他伸冤之后，他把祷告转为赞美哦。三十节到三十四节，你们念了一二三。所以他转为赞美，后来最后一段是他在祷告中看到了盼望。然后你看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你们念。所以你看到大卫王他的一生是很苦的，他被扫罗王所追杀，所被欺负，他却不还手，因为那扫罗王并不，他是上帝所高立的，所以他没有还手，他被打不还手，被骂甚至也是差不多像耶稣不还口，但他在他的祷告的当中的时候，他向神祈求主为他伸冤哦。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诗篇祷告，我们可以用诗篇来辅导人，让他们那些陷入这种的被欺压被欺负的光景里面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他们可以向上帝祈求，主啊你为我伸冤，但不可以停在这里，最后还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祈求，这是上帝的心意。总结今天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为了我们才受这些磨难的，他不是为了什么的缘故，不是因为他无能，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才受磨难。所以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一个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不重视他， 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受责打，被上帝击打和苦待。然而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所以耶稣所受的这些的羞辱是因着 为了我们的缘故。最后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如果有一天你落入仇敌的逼迫的时候，你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要仰望在摆在你前面的喜乐，将来的荣耀，你要细想耶稣所受的苦，结果就不会再苦。你也可以用诗篇祷告辅导自己，然后你可以向主祈求说，主啊，你为我伸冤，击打我的仇敌。但你不可以停在这里，最后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求主怜悯他，使他回转过来。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们有被人欺负，一直长年累月有人欺负你，你可以向主祈求，求主为你伸冤，但你不可以停在这里，你一定要为他们求恩，希望他们下了眼的可以打开。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想到任何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苦难当中被人经常被人轻视、辱骂、欺负的话，这一些神的话语也能够辅导他们、帮助他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主，因为他为了我们多受痛苦。我们感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信你的缘故，有可能我们会受人欺负。那主，我们若有一天我们要落入好像大卫王一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主啊，叫我们一定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要仰望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和将来的荣耀。我们要一直仔细的思想你所受的苦，以至于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不至于灰心，我们有力量来面对。当我们以诗篇来祷告的时候，以诗篇来辅导自己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话安慰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还口不还手，但你一定会为我们报仇伸冤。因为主，你的话记载如此的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乃是公义的上帝。但主啊，我们也知道同时你要求你的儿女要爱仇敌，要为仇敌祷告。主，你就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恩典，希望他们能够回转。盼望今天所讲的这篇的道能够帮助那些在患难、在逼迫、在受难的弟兄姐妹们，成为他们心里的一个的帮助。求主你悦纳，求主你使用，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